看到吗 ？OK， 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万科剩下的日子按月数啊，房地产政策有大动静；第二个是川普高市早苗通电话；第三个是川普支持伊朗抗议民众。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共同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月2号通电话25分钟啊。高市早苗在记者会上说，双方通话旨在确认美日同盟的坚强稳固，双方同意就他今年春季的访美行程展开具体协调啊。川普是计划今年四月份访问中国，日方曾经提出安排高市首相3月下旬访问美国啊，双方正在敲定具体的日程啊。报道指出，双方同意促进包括日美韩在内的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合作。高市没有透露会谈中有关中国问题的具体讨论细节。那么这次会议的背景是解放军12月29号到30号进行了围台军演，而高市早苗11月7号在国会就台湾有事的答辩引发了中日对立的激化。那么川普非常坚定但又非常低调的对高市早苗提供了支持啊。日本外务省表示，两位领导人确认进一步深化日美友好关系以及包括经济和安全领域在内的广泛合作，使得今年成为日美同盟历史上翻开新篇章值得纪念的一年。双方还确认将共同努力大力促进包括日美韩在内的国家的合作以及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愿景啊。这是第一。第二，法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如果伊朗开枪杀害和平抗议的群众，美国将会出手相救。川普说，我们已经进入战备状态，枪已上膛，随时可以行动。这是美国第一次对伊朗当前事态表明立场。那对于川普的表态，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高级顾问叫拉里贾尼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国内事务任何干预将会导致整个地区陷入混乱，甚至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伊朗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引发民众大规模的抗议，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说，在伊朗西南部的洛尔代干寺啊，安全部队和抗议者发生冲突，造成两人死亡。在临近的阿兹纳市，冲突造成三人死亡。国家电视台报道说，伊朗西部的叫库赫达斯特市爆发抗议活动，一名安全部队的成员丧生。这是第二。第三，法广报道，香港特首李家超1月1号为立法会议员监视之后，他发表了10分钟的讲话。李家超提醒议员们注意提问的动机是否存在唱衰、搞分化和软对抗的问题。他说，议会近年出现了民粹化、单一角度、看小不看大的现象。李家超说，希望新任议员提高警惕，要成为政府治港和改革的伙伴，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那香港有评论指出，李家超的讲话形同给香港立法会议员的监督政府画出了一条红线啊。那么香港立法会制衡行政的功能形同虚设啊。李家超在讲话中8次提到香港行政主导啊，同时他又强调爱国者治港不是口号。李家超显然在模仿中共的治理模式，把香港的立法会 变成中国人大的橡皮图章，那么行政主导就彻底的实现了。你反过来再证，这就再次证明，香港立法会的选举是个假选举啊，它不存在民主的要素啊。第四，中国新闻网报道，像泰国1月1号开始取消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那么泰国之前对价值不超过1500泰铢的商品不征收进口税，那么1500泰铢相当于48美元。那么现在所有的进口商品都要同时缴纳关税和 7% 的增值税，那么不同品类的关税税率有所差距啊，服装跟鞋类 30%， 箱包配饰 20%， 电器 10%、啊、取消小额包裹免税政策对中国跨境电商来说将会遭到严重的冲击，这不是少赚一点的问题，而是是否能够继续经营的问题。因为当税率这么高的时候，它就没有利润了。中国跨境电商的盈利基础就是小额包裹免税。数据显示，上一个财政年度，泰国进口了300亿泰铢的小额包裹，免税包裹，大概是 9.5 亿美元，绝大部分来自中国。泰国首相府发言人说，取消小额包裹免税政策目的是保护本土中小企业，阻止低价进口商品挤压本土企业的利润空间。泰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主席素巴武说，泰国几十年来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已经崩溃，中国正在向全世界各国出口方方面面的产品，那些廉价的进口产品造成了麻烦。那么取消小额包裹政策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趋势，美国是去年8月取消800美元以下的小额包裹免税政策，欧盟是去年11月通过决议取消150美元欧元以下的免税政策，英国是去年11月26号宣布计划取消135英镑以下包裹的免税政策，基本上西方国家都在做这个动作啊。第五 ，BBC 报道，台湾立法院在野党正在推动不在籍投票的专法啊，就是不在籍就不在户籍所在地投票，让选民能够通过转移投票方式在特设投票所行使投票权。台湾平均每两年要举行一次选举，那么现行规定要求选民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去投票，那么大概有200万人需要返乡投票，那么返乡投票带来的交通成本以及额外开销对年轻族群影响尤其明显。支持者认为不在籍投票制度能够降低投票成本，提高政治参与度，尤其是对年轻族群有利，能够增加年轻人投票率，从而提升整体的参与率，让民主政治更好的发展。反对者认为在不在籍投票可能造成舞弊啊，影响选举的公信力。此外，不在籍投票还存在国安风险，使得中国更加容易介入台湾的选举啊。这是第五、第六。韩联社报道，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11月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驻扎在韩国的美国陆军第517航空大队去年12月停止运作啊。外界认为美方将会裁减驻韩美军的规模啊。第517空中大队2022年在韩国成立，有500名官兵啊，配备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影子无人机等武器，主要承担侦察任务啊。美国国会的报告指出，空中大队停止运作是按照美国战争部长海克塞斯的指示进行的，属于美国陆军转型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以来，一直要求韩国等盟友分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华尔街日报去年5月23号报道，川普政府考虑把4500名驻韩美军 转移到关岛啊。那么韩国舆论认为空中大队停止运作是美军在韩国结构性收缩的前奏，韩国担心美军撤走，韩国要独自承担更多的军事和政治风险，因为他的隔壁就是什么流氓朝鲜啊。第七，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政府2026年将继续向年轻人提供10,000澳元的现金补助，鼓励年轻人参加建筑业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关学徒计划。那么这个学徒计划叫关键学徒计划，它的内容是年轻人去建筑公司或者是能源公司当学徒，一边工作一边学技术啊。那么政府就提供现金补助，这个计划是去年1月开始实施，目的是缓解澳大利亚在建筑业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劳动力短缺，同时也推动120万套住房建设项目和清洁能源的发展。参加这个计划的雇主可以同时得到5,000澳元的补贴，就是学生拿10,000，雇主拿5,000啊，那政府补贴1,000-15,000啊。这是第七、第八。中国集体抗议事件记录网昨天报道，2025年12月29号到31号，幸福航空有上百名飞行员和空乘人员聚集在西安的陕西省政府等地维权啊，要求解决长期欠薪的和社保的问题啊。幸福航空是国企，它是08年成立，股东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和东方航空啊，这两个股东，这两个东方航空跟航空工业集团合资成立，总部在西安啊。去年4月底，幸福航空突然全面停航，到现在也没有复航。幸福航空的员工说，幸福航空已经连续2年没有向1,000多名一线员工发工资，4年来也没有给员工交医保、社保和公积金。在公司长期欠薪、全面停航的情况下，公司高管却在领取薪酬。去年9月，幸福航空向员工承诺，如果年底前没有引入新的投资方，将会由地方政府兜底。去年12月，公司明确表示政府又不会兜底，那么企业可能会进入破产程序啊。承诺他之前的承诺无法兑现，员工没有办法，只好来干嘛？抗议啊，就是抗议啊。所以那些迷信国企的人，国企干的坏事是所有企业形态中最多的啊，相信他们都是愚蠢的。第九，韩国朝鲜日报和首尔大学1月1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对中国抱有好感的韩国人只有 12.9%， 比10年前腰斩啊。那么达到56.8%的韩国人对中国抱有负面看法。从年龄层来看，18岁到29岁的韩国人对中国的好感最低，只有 9%。70岁以上的人对中国好感度最高，16.5%。那么分析指出，韩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下跌的原因，一是2016年中国实施限韩令啊，第二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管制言论自由并进入长期执政。民调还显示，过去10年，在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这4个国家当中，韩国民众只对日本的好感在上升。有 25.4% 的韩国人对日本有好感，比10年前翻倍。对美国有好感的韩国人最多，有 53.4% 的韩国人对美国有好感。那当然别人保证你的安全啊，略低于10年前的 54.2%， 现在是 53.8%。 只有 9.9% 的韩国人对俄罗斯有好感，比10年前的 11.6% 还要低。说明什么？说明韩国人还是对形势很清楚的。这是第九、第十。路透社报道，中国去年从欧美制裁的俄罗斯项目中接收了22船液化天然气 LNG 啊，液化天然气。那这些天然气全部在哪里卸载？在广西北海啊，就是中国美国西方制裁俄罗斯啊，然后有22船天然气卖不出去， 中国全部收了啊。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跟欧盟制裁俄罗斯的能源和金融产业，主要是要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资金的能力啊，获得战争资金的能力。但是中国持续的购买俄罗斯能源产品，使得俄罗斯重新获得战争的资金。在中国进口的22船液化天然气当中，有21船来自北极 LNG2 项目。中国石油和中石油、中海油各自持有北极 LNG2 项目的 10% 的股权，所以它全部都接了啊。11，美国疾控中心2025年12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去年麻疹确诊病例2065起，麻疹啊，其中有2041个案病例是本土病例，创造了1992年以来的最高值啊。那么美国20世纪90年代麻疹的疫情非常严重，到了2000年美国正式宣布消除了麻疹，但是近年来由于美国来了一个反疫苗的风潮啊，反疫苗的风潮是从哪开始？并不是这个卫生部长小罗伯特开始，是其实一直有啊。那么美国的麻疹病例逐渐增多，那么去年反疫苗论者小罗伯特·肯尼迪当上了美国的卫生部长，那美国的麻疹病例就非常迅速的增加。美国疾控中心表示，去年麻疹感染者当中有 93% 没有接种疫苗，或者是疫苗接种情况不明。麻疹是急性出疹性的呼吸道传染病，它传染性非常强，一个病人可以传染10个人。所以感染者出现高烧、皮疹等症状，病情严重会引发肺炎，会导致死亡。美国去年有3个人因为麻疹死亡，其中有两个人是没有接种疫苗的儿童，一个是6岁，一个是8岁，都是在德州。美国疾控中心说，在确诊的病例当中，5到19岁的人群占比最高，达到 42%， 其实小孩子更多。住院的病例当中，5岁以下的儿童占比最高。那么麻疹疫苗是2针，第一针是儿童12岁到15岁的时候接种，它是建立基础免疫的一个关键的一步。第二针是在14岁到16岁接种，第一针是儿童在12个月到15个月的时候接种，它是建立基础性的免疫能力的关键。第二针是4岁到6岁接种，它是加固免疫。那么接种麻疹疫苗之后，保护率达到 97%，基本上不会被感染。这是第11、12。新华社报道，1月1号是中国元旦假期的第一天，那么全国流动量，人员流动量2亿多人次，同比增长 20%、具体来看就是公路流动量 1.86 亿、就中国人主要还是在公路上流动、开车、自驾或者是坐长途汽车啊，那么同比增长了 17.5% 啊，其中公路上非营业小客车就自驾出行是 1.5 亿，那么同比增长了 16%， 那么这个数据讲的就是自驾游的数量。铁路客运量1856万人次，同比增长 67%， 民航客运195万人次，同比下降 10%。为啥都是自驾出行啊？自驾出行的原因是因为假期比较短，所以他都不会跑太远啊。这是12、13。财新网报道，去年中国平均气温是11度，比常年偏高 1.1 度，打破了前年2024年 10.9 度的记录。前年是 10.9 度，去年是11度， 创下了1961年以来的最高值，也就是说去年是1961年以来的最热的一年。那么中国有16个省去年平均气温也是历史最高值，有23个国家及气象站突破了5月份的历史最高值。那么7月份中旬，河南遭遇了强高温，河南有131个县它的气温超过了40度啊，区域气象站最高达到了 44.4 度，杭州高温的天数达到了68天，也是创纪录，其中有37天连续高温，连续高温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气象专家分析说，全年极端高温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持续偏强有关系，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副热带高压系统正在呈现增强和向高纬度扩张的趋势。另外，法新社报道，去年是英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最晴朗、最炎热的一年，平均气温也是10度啊 ,10.09 度，超过了2022年的 10.03 度啊 ,10.09 度，成为1884年第二个年均气温超过10度的年份。那么气象专家分析，全球变暖正在影响英国的气候。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房地产啊，万科剩下的日子按月数啊。那么房地产政策有大动静啊，这是个问号啊。那么去年12月31号的晚上，万科再发公告啊，公司会在1月16号再召开一个债券持有人会议啊，那么审议表决21万科02，这是一个债券的名称啊，11亿债券展期的预案，他其实又想展期啊，有11亿的债券。那么会议表决的截止日期是1月19号下午5点啊。那么21万科02是万科在2021年1月发行的公司债，公司债的面额就总规模是11亿，那原定期限是5+2啊，也就是第五个计息年度，发行人有一次赎回选择权。那么就是说我5年我就赎回，我就不再借了，就这意思啊。那么这个21万科02的行权部分，如果要展期困难很大。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债券展期之前，万科对2025年年内到期的两笔债券啊进行过展期投票，一个是22万科MTN004，一个是005，这两个债券，004的债券余额是20亿啊，票面的利率是3%啊，005是面额是37亿，这个票面利率是3%，也是3%啊。这两次展期的决议的投票都被否决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到1月底之前，万科有68亿的债券面临兑付啊。那么万科去年三季度的财报显示，它的账上有656亿现金，一年之内需要偿还的债务是1514亿啊。去年前三季度万科亏损了280亿，万科全年销售下跌超过40%啊，如果他卖房的钱不够支付日常开支和利息啊，那么债务展期的意思是什么？他资金链要断裂啊。那么万科的债务危机是从去年开始恶化，去年春节期间，深圳国资委接管万科，那么之后呢，深圳地铁先后13次。向万科提供了314亿的贷款。所以呢，根据 DM 查债通统计，截止去年12月， 万科在境内有16笔公开发行的债券到期啊，那么本金的规模是217亿，境外还有2笔美元债，规模是13亿美元啊，所以万科的债务压力就是债券的压力非常的大，但是它的债务压力不限于债券，截止到去年6月底，万科的有息债券负债总共是3642亿啊，其中银行贷款2641亿。截止去年10月，万科跟投项目当中有200多个项目拖欠员工跟投资金40亿。所以它到处都是窟窿啊。去年12月下旬，深圳地铁作为非控股股东啊，在国资委的监管下，他不能对万科所有的债务提供无限担保或者是兜底，因为深圳地铁作为万科的大股东，他每年的营收也不过是200多亿啊，所以他表态说他继续输血是不可持续的啊，而且万科的债务问题只能用时间换空间。万科现在有房地产库存多少呢？4200亿啊，那4200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不断的要计提存货的跌价，因为房价在下跌，这4200亿在不断的贬值，那不断的贬值，它在账上要计算它的减值损失，它的减值损失不断的扩大，那它就不断的扩大亏损。易居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去年11月全国100个城市住宅去库存的周期达到27个月，27.4个月啊，去库存要27.4个月，一线城市17个月，二线城市22个月，三四线城市40个月。所以万科想清库存它需要时间，但是债务到期的节奏不会停下来，这就是它的问题。那么招商银行研究团队发表的研究报告是房地产风险宏观测度及传导机制啊，这份研究报告用多米诺骨效应和负反馈循环来解释房地产风险是怎么扩散的。当银行融资开始收紧，房地产价格又开始下跌，这两件事情同时叠加，那房地产企业就被迫抛售资产，因为他没有其他的融资渠道，他要还债，那么资产价格就下跌，因为你抛售资产，资产价格就会下跌，资产价格下跌又反过来会恶化房地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房地产公司资产负债表恶化又进一步的挤压它的融资空间，这就叫什么？这就叫负反馈循环。在这个背景之下，房企从扩表竞争转向缩表求生，那这种现象成为恒大暴雷之后中国楼市的一个新常态啊。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万科的日子要按月来数。那与此同时，万科的危机也告诉房地产市场，中国房地产距离走出低谷还差很远啊。那么中指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全国100个城市二手房平均房价每平方米13016元，同比下跌了 8.36%。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17084元，同比上升 2.58%。 中指研究院指出，二手住宅市场二手房挂牌量仍然在高位，房价在继续调整，房价在继续往下跌，但是新建住宅市场深圳、北京、上海、南京啊，都因为有这个高端改善型的项目入市，所以就带动了新房结构性的上涨，不是市场上涨，是结构性的上涨，因为你房子 入市的这个本身的这个项目呢就比较贵，所以带动房价上涨。那么中指研究院分析认为，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稳地产的关键一年。他认为这房地产政策有望靠前发力啊，而且他认为北上深等核心城市限制性政策有望继续优化，其中包括城中村改造、货币化安置、房贷利率调价以及购房补贴等，都有发力的空间啊。那么这两天呢，《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题目叫《改善和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大家知道《求是》杂志的江湖地位，所以他的文章还是很重要的。那么文章有几个观点值得关注。第一个，他承认房地产销售和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他对实体经济的需求端、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和金融机构的负债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是一个。第二个，文章强调房地产业是经济的重要产业和居民财富的来源，在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终于又开始讲这个话了。然后他说，房地产产业链条长，关联度高，涉及到钢铁、水泥、家电、家具几十个上下游产业，对投资、消费、就业等关键的经济指标有着显著的影响，仍然是支撑经济的基础产业。那么去年房地产业跟建筑业总共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13%， 直接带动就业的人口达到7000万。他的结论就是，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关系到经济大盘的稳定，这是第二。第三，文章认为当前房地产市场总体稳定，这共产党的话一定是这样讲，但有一些城市房地产市场在止跌回稳过程中出现了波动，房地产开发投资延续了下降的趋势，就是把问题讲得没那么严重呗，但是还是把问题点出来。它一方面呢，城市库存还在比较高，消化库存、市场出清需要时间；另一方面，房地产发展潜力巨大，就开始维稳啊。但转化为当前发展动力和信心需要一个过程。第四，文章说，政策力度，房地产的政策力度要符合，抱歉啊，他说呢，房地产政策力度要符合市场预期，政策要一致性给足，不能采取添油战术，导致市场和政策陷入了博弈状态。他说，目前房地产企业债务比较高，不排除个别企业仍然有破产重组的可能，要未雨绸缪，有效做好应对。那最后这句话就比较明白了啊，就是房地是万科该破产还是得破产，就这意思。然后他要求这个政策要一致性给足，啥意思呢？你要不就别搞，你要搞呢就搞个大动静啊，就这意思。所以我就今天的标题就是，房地产政策是不是要搞出大动静呢？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我在这里跟提醒大家，我以前说过这个逻辑，就是房地产每次出现反弹或者是出现成交高成交，你比如说北京前阵子8月份、8、9月份房地产活跃了一阵子，因为出政策啊，特别是9月、10月活络了一下，每次市场有这个机会都是出逃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别一看哦，市场火了，哎呀，会不会涨起来呢？我不卖了，千万别这么认为，千万别这么认为啊！这是一个啊。那另外呢，有个经济学家叫赵建， 赵建是西京研究院的创始院长之一，他最近有篇文章很有意思，这篇文章叫经济温差之谜。这篇文章出来之后没多久就给删了，我当时我看见了我就把它留下来了，结果发现后来给删掉了。我跟大家讲一下，其实这篇文章呢，老实讲呢，就是在一个政治高压之下，一个经济学家他又不能不讲话，他要讲话但又不能够全讲，如果全讲的话可能一秒钟都待不住，所以呢他就讲了一个扭曲的表达，但这个扭曲的表达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是有意义的，他还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一个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他怎么去理解中国经济，怎么去表达对他的看法，又能够过关，他又想让他过关，但事实上最终还是没有过关啊！我跟大家讲一下这篇文章。那么他说，中国 GDP 增长率持续保持在5以上，居民收入增长也超过 5%生物医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新兴产业高歌猛进，各地的文旅产业也空前的繁荣，贸易顺差又超过10,000亿美元，创造了人类贸易历史记录啊！中国股市也大涨了一年，妥妥的牛市啊！上证指数涨了17%，创业板涨了50%啊！但是呢，大家普遍体感不好，生意难做，工作难找。在牛市当中，80%的散户是亏钱的。他说，中国宏观经济和微观，中国经济的宏观和微观表现是冰火两重天，温差体感极大。为什么？然后他就讲，他说呢，赵建说，统计局的数据只有增长中的国民生产总值产出，国民总产出就 GDP 啊，国民总产出的指标啊，但是没有缩水中的国民总财富的指标，就是 GDW 啊，只有 GDP 的指标，没有 GDW 的指标啊。他说呢，中国经济主要矛盾就是最近3年国民财富缩水200多万亿啊，这是一个，但是呢又增长了20多万亿的 GDP， 这两个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说，连续3年5%的 GDP 增长，有20万亿的国民总产出，它的增量弥补不了连续3年房价调整带来的200万亿财富总缩水，也就是中国老百姓损失了200万亿的财富，在哪？在房子上。他说，想象一下，最近3年一个人的收入增长多少才能够弥补由于房价下跌带来的财富损失呢？他说，从宏观指标，从 GDP 到个人收入衡量的只是这一年的流量，没有一项指标可以衡量由于财富缩水带来的财富损失。他的意思就是你没有这个指标。他的吊诡之处在于，当房价下降到10年前，首付和利率又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中国的年轻人反而没了买房的意愿和冲动，对他们来说，新的就业形态、新的婚恋观念、新的身份观念，早就和第一代城市化的居民为了购买房、城市身份而置业产生了巨大的差别。他说，确切地说，他们不再需要用买房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因为身份是给别人看的，而一个奉行宅文化个人体验的年轻人的群体，他为什么要活在别人眼光里？所以他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他说，我们无法简单的用好坏、繁荣和萧条来评价今天的中国经济。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中国经济今天的结构极致分化，是新旧势力最后角逐的时间。他说，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土地资本 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资本赛道切换，在赛道在切换。他说四年来土地资本在大幅的折价啊，就是下跌，科技资本在大幅的溢价就上升。他说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了很久，但你的体感如何？关键是你在哪个世界啊？在地产链和基建链上，你感受的必然是寒风凛冽、残垣断壁。但是如果你是出海链和科技链上，你感觉到的是春意盎然、千帆竞渡，身处着一个不能辜负的时代。只是这个分布不均匀，而且极度偏锋啊。那大部分普通人还在旧世界挣扎，少数的科技和金融精英在享受着新时代的红利溢价。他说左手黄金右手科技仍然是捕捉这个时代红利最好的投资表达。意思就是你呢最好呢就是左手黄金右手科技。老实讲呢这篇文章写得很扭曲很拧巴，这北方话叫拧巴。这是在这个唱好论调环境下，一个经济学家又想讲点话，但是又不想被封杀的一个妥协。那你想一下，有句话叫什么？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这些科技先锋，他不住房子吗？他也要住房子啊。你怎么知道他没有买个两套房、三套房？如果他买了两套房、三套房，他还有钱去投资黄金跟高科技吗？不一定有钱投资的。所以实际上，一个身处房市废墟的投资者，他怎么能够做到左手黄金、右手科技的？这是，也许他正在往下掉。你想，楼市在往下掉，他不能够独善其身。所以实际上，而且他们家没孩子吗？他孩子不读大学吗？读了大学毕业他怎么找工作？你不要以为我投资了黄金跟科技我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不是的，你还是身处这个世界，你跑不掉的。每个地方都是跟你有关联的，它是在同一个经济体当下，不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他们在一个世界里面，只是在不同的部分，那个部分只有这么少，只有这么少的部分，高科技才占多少？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谢肖晴丽，谢谢。一杯暖心全脂牛奶，谢谢。W2 笑是赵吗？还是我不知道怎么读？这应该是台湾的英文拼音啊，台湾的姓氏啊，笑应该是笑，赵还是什么？不知道啊。情况。王老师好，关注你三年了，由于时差的原因一直没有交互过，今天熬夜反馈下维稳投入情况。北京去年三月两会开始，包括严冬每天24小时二环关键的过街天桥守桥员，直到今年的3月到11月，这些守桥员早晚已经不见了，已经不行了。直到今年10月到11月，守桥员早晚已经不见了。OK， 那三月份还得来，开两会啊。提问王老师，你今年好，有个问题想不通，习近平一直在打压房地产，他难道不知道这个样子会导致什么严重后果吗？他不知道，他真不知道啊！他是真不懂吗？他是真不懂， 这好像这个逻辑讲不通，毕竟他身边有顾问，如果他知道后果，那为什么还要这么搞？特别是现在的经济这么差的情况下，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这么搞？那这不完全怪习近平，这件事情不完全怪习近平。实际上呢，实际上在2015年到2016年，当时中国经济失速，当时的经济大总管是刘鹤，刘鹤吓坏了。刘鹤的反应跟谁很像？跟温家宝很像。温家宝08年这个四万亿是怎么来的，跟反应是一样的。就是一看哇靠，经济已经跌成这样了，不行，要赶紧拉起来，搞出了四万亿。当时的刘鹤也是吓得够呛，因为经济突然失速。突然失速的做法是什么？突然失速的做法就是搞房地产，用房地产把经济拉起来，效果非常明显，啪啪啪啪，经济就开始往上跑。往上跑的后果是什么？往上跑的后果就是上杠杆，就是上杠杆。当时的杠杆是两方面一起上，人民银行这边上杠杆，放大水漫灌，另外一边是什么？另外一边就是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我们叫小央行，也在上杠杆，全面上杠杆，所以房价就暴涨。房价暴涨呢，其实这件事情是不可持续的。实际上到了2018年就开始去杠杆，去杠杆，因为你杠杆上得太快，而且上得很急，有可能引发恶性通胀，所以去杠杆，把杠杆降下来，这个政策并不错，并不错。错在哪里呢？错在你降去杠杆的方式。去杠杆的方式，当然这里面背后的一个就是不为人所知的，就是习近平内心深处的那种红卫兵的心态了。就为啥这件事情到了习近平那儿，去杠杆就去杠杆吧，又不是没去过。中国去杠杆的方法很多，但是为什么到这件事情到了习近平这儿就变成了一个把房地产市场打死的一个结果呢？我跟你讲，中间有一个什么最核心的问题，这件事情还得谢谢谁啊？谢谢那个国家副主席叫啥来着？上海市委书记叫什么来着？哎呀，那个谁，谢谢他，他做习近平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习近平是上来要干啥的？要上房地产税。房地产最后是选十个城市试点，最后左拖右拖，左拖右拖给拖掉了，最后是拖掉了。上海那个叫什么国家副主席，这不是我嘴边上就讲不出来。当时是三件事情，三件齐发，结果只上了一件，上了哪一件？上了三道红线，三道红线是韩正。当时这件事房产税是交给韩正去办，韩正就说我去做个调研，就从12月做到这个过年，做了一个多月的调研。做完调研之后，就韩正回过头来就找习近平跟他做他工作，说这房产税风险太大不能干，我们先试点，找几个城市来试试。习近平很不高兴，他习近平想搞，为啥？习近平是不能看大家挣钱的，他就是红卫兵，每个人都几千万身家，谁还听我们的？这不行，得把他打下来，这是习近平的心态。所以这些打击房价的这个政策，房住不炒就习近平提出来的，房住不炒，房价怎么能炒房子呢？这个一定调，房住不炒的政策现在还在的，因为习近平还在，他没说不能要了，这个政策不要了，没说这个政策还留着呢。所以各个城市限购政策不是一口气扒干净，不是的，还留着尾巴呢。领导来检查会跟他说我们还留着这些政策在这儿呢。所以一个是限购，一个是去杠杆，这两个动作才把房地产打下来的。 而且他找了谁？郭树清，让郭树清去主办这个事，而且安排郭树清的岗位，那也是很绝。他是银保监会的主席兼人民银行的党委书记，这一口气跨两，以前没有过这种岗位。他就为什么给他这岗位，就让他去去杠杆，就是干这个事儿的。他不知道说房地产打下来整个经济会打死，他说也他不一定听得懂，他为什么会打，这不是房价跌下来就跌下来呗，对他来说哪懂那么多，所以他没啥好处。他有好处啊，他大家你想每个人都几千万身家，谁听我的呀？你饿着才听我的呀，不饿着怎么能听我的？这是他的心态啊。提问：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大，社会阶层割裂严重，政策制定会陷入一种得罪谁都后果严重的僵局。比如如果推出利于中产的政策，比如托举楼市保资产价格，会被批评为强化剥削，不管底层的死活。如果倾向底层改革变革，比如说强推房产税、共同富裕、二次分配，又会变成实质上的杀中产、杀资产济贫，导致中间力量信心崩溃崩塌。请问王老师，假如你是政策制定者，你会如何在政策中衡量不同阶层的利益？毕竟政策资源和时机都是比较有限的。你就是把政策变成一个从这个人手里搬到另外一个人手里，这显然不是政策的本质。政策本质不是把利益从他的手里放到你的手里去，不是。政策是要让大家手里的利益更多，而不是从某些人的手里搬的。你不就是你的政策就没有增量呗？你的政策应该基于什么？基于增量。基于增加大家手里的利益，增加大家手里的利益应该是减少谁的利益？政府手里的利益，理解吗？实际上在中国不是中产跟底层之间的矛盾，是政府跟人民之间的矛盾。政府的利益太多了，人民的利益就少了，不是人民之间的利益去分配的问题。人民利益分配了多少，没分配多少，我们之前不说过吗？在所有的财富当中，中产阶级占有多少？ 25%。 13亿人口占多少？13亿人口占 3%。 你说中间利益是这么分配的吗？不是这么分配的呀。你还 3% 往中产阶级搬，讲不过去吧，你说嘞？25% 的人从 25% 往 3% 那儿搬，搬不过去啊，你怎么搬？房地产的房，你说把这个中产的房产送给低下阶层，搬不了啊，你怎么搬？我不知道你的政策是怎么搬的。我核心的问题，在中国核心的利益并不是老百姓之间的分配，而是什么？而是政府跟老百姓之间的分配，是这种分配。你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中国问题的本质是官民之争，不是民老百姓之争，他们是一边的。秦旭在上期视频上说到好医生，我的朋友是好医生，心怀慈悲，治病救人，换来的是医生被排挤，医生不得治。十月份生命永远留在了2025年，原因是药物过敏，国产药无效，抢救不及，一个好人是无法在坏人里生存的。说得好。你能看到的混得风生水起的医生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是的，昨天我还说错了，昨天我们在讲这个医保的时候，我脑子一下子记混了，应该是6300万财政供养人员，将近6800万，不是6300万，6800万。我们头天做的给我忘了，所以人的记忆是不可靠，我结果记成是6680万。所以我说这个财政供养的退休职工才280万，其实是2800万。我就更正一下。这里面我的这个数据我还检查了一下，我重新跟大家讲一下，免得 免得大家误解，我把这个数据给大家重新的报一下。这篇文章叫什么呢？这篇文章叫《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估算和结构分析》。数据是这样的，2020年中国财政供养人数达到6846万，这份报告里面写的啊。也就是说，按照中国城市就业人口来算，不到七个职工供养一名财政供养吃财政饭的人，这是一个。第二个，财政供养的退休职工2020年有多少呢？2687万，占到整个财政供养人员的将近 40%。那么财政供养人员的退休金、养老金是企业职工的两倍，是城乡居民养老金的 29.7 倍，就是30倍。所以这是一个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社会不公，就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更正一下，我昨天脑子不要突然一下子短路了。提问：已经看了5年节目，第一次留言。我22年来到日本，现在拿到永住，前几天 AI 指引下决定入籍日本，通过了 E2 签证去美国，再通过 E2 签证去美国。请问王老师的意见。我没什么意见，我不知道，我支持你入籍日本。然后去美国我不知道为啥，我不了解情况，没办法给你意见啊。观点：中国人不被允许在本质上跨越阶层，顶多是名义上的中产阶级，赵家人除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并没有成功，只是中共的暴力和谎言成功了，中国人的愚昧和贫穷成功了。是的，我同意这个说法。他不是不允许，他是很难实现，他是很难实现啊。实际上，阶层跨越在中国的难度比大家想象的要大。为什么？利益固化，特别是现在利益更加固化啊。观点：1990年代日本房地产在3个月内暴跌60%之前，日本三菱地所还买了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当时的日本银行行长山重野康还信誓旦旦，日本经济是在一堆干柴上的火，结果大藏省，也就是财政部啊，通过去杠杆的法律，结果泡沫破裂，房地产暴跌。大藏省财政部，地产商倒闭，银行提列高额的坏账准备，撑不住就倒闭。或者是被逼着合并，然后进入长期的通缩。当时高价买房的人到现在还在付以及缩水房价的贷款，花了他们一辈子。多长时间？30年。30年还完了。所以为什么日本经济走出低谷？走出低谷的原因就是房贷还清了。房贷还清了，日本经济就走出低谷了。就这么回事儿。但是美国就不是，美国通常5年之内就走出来，5年之内走出的原因就是该破产的全破产了，就是该切掉了啊，就这意思。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